再一次感謝上主，感謝教會可以在當中正道，也都感謝牧師和執事們的信任，所以孩子再一次可以當中去宣講上主的話語。我們低頭有一個簡單的禱告。我在萬古之先就已存在的道，我們生命最深處的源頭的歸宿，求你在這個清晨穿越兩千年的歷史的塵埃，也都穿透我們內心層層的防備，來到我們中間，我們為今天要歸入你名下的六位親愛的家人感恩，江錦卿、李雪薇、李麗、陳慧君、鍾清瑞、韋希揚，求你紀念你在他生命中的帶領，並以聖靈的恩膏堅固他們。主啊，我們不僅僅聽見關於你的道理，我們越渴望遇見你的自己。當我們打開聖經，求聖靈將伯利恆的馬槽搬到他們的心裡面，讓我們看見那位躺在乾草上的嬰孩，正是托住宇宙的那位兩雙手，奉那位成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的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各位弟兄姊妹，剛才經歷了一個的受洗歸入上主，我們成為了一家人，主內平安。今天是2025年12月25日，在我們剛才的一同見證聖洗禮和見證禮之後，我們可能會彼此握手，或者第一陣我們吃飯的時候可能互道聖誕快樂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的感覺，空氣瀰漫著的那種特有的令人窒息的氛圍，如果我們稍微把腳步放慢一點的時候，只是稍稍放慢一點的時候去傾聽這個世界的呼吸，我們會發現不是我們在尖沙咀的櫥窗裡面的聖誕卡裡面所畫的有雪花、有純樂、有充滿寧靜祥和的冬天，看看我身處2025年，我們會在一個被科技包裹住，我們在不見邊個鞭策我們，但我們不停地在那裡被驅趕的一個年代，數據在空中飛揚，演算法給我們更了解自己的慾望，人工智能可以為我們修圖、取圖，甚至它會安排你的前路，我們看似擁有了一切，可以隨時連接到地球另外一端，手中握住人幾千年的累積的經驗和知識。但奇怪的是，這種極度的便利和連結背後，我們卻常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失重和異化。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站在一台巨大的永不歇息的跑步機，它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拼命地去奔跑，但我們不是為了前進，而是僅僅不要被甩走，僅僅是為了留在原地，我們不斷在更新我們的手機，不斷更新我們的軟件，剛才我們剛剛更新的軟件技能和世界的知識，很怕一剎那就會被這個時代拋棄，我們每天忙忙碌碌處理了一件事又一件事，永無止息地去回信息，剛剛的清單回了一件，接著就十件的信息就要再回了，我們以為自己在這個節省時間，但個時間它是好像流沙一樣，我們把握不住，流逝得很快，这个疯狂的加速中，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失去了与世界的共鸣，你会不会觉得虽然荧幕越来越光，世界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沉默，我们触碰我们的荧幕越来越感受不到温度，當然我們都不渴望我們的手機會有溫度，我們擁有成八千的聯絡人，但聽不到一句真誠的問候，我們去過很多地方打卡，覺得那些風景跟我們沒有實際的關係， 大自然不再跟我们再讲说话，艺术不再触动我们的心源，甚至上主也都仿佛隐藏了很多很多杂音之后的背后默然无声。我成为了一个孤立的原子，在一个空中高速的碰撞里面没有真实的相遇。夜深人静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焦虑染上心口，那种简直是无家可归的感觉。可以同世界，甚至同自己的生命，仿佛好似一个厚厚的玻璃墙，睇见嘅但摸唔到咯。我哋似乎同呢个创造世界生命嘅源头断咗线，一个不断加速入边，我哋嘅灵魂佢系抛咗去后面，就喺度外面好光鲜，内心却系荒芜嘅时刻。教会的琴声响起，这些声音如此的不同，它不是急促，也都不是焦虑。我们聚合在一起，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也都不是为了躲入一个宗教故事里入去取暖，假装外面出面的世界不存在一样。我们聚合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消息，一个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宣称说它能够解决我们这种深层的失重，宣称他能够在这个跑步机上，我们疲于奔命地跑的一个孤儿，重新接回去生命的源头。这个消息就藏在今天的所四段的经文，这四段的经文并非割裂，而是一出宏大的剧目，正一步一步开启了重逢和共鸣的奥秘。刚才我们已经圣洗礼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过这个奥秘是怎样在中间来落实在这个水中。上主的话语再次行动，将六位亲爱的家人接纳在他的恩典和国度之中。这一刻我们也都特别思想教会的历史长河，蒙保守的恩典。明年我们将会庆祝本堂成立70年，70年，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听了同样的福音，领受同样的洗礼，被同一位主所拥抱和接纳。这个是见证那道成肉身的真理，被封存于过去的记忆，而是历久常新的现实。现在让我们再透过圣经更深地去进入这个奥秘的根源。如果我们的耳朵贴近的地面，你会听到人类的历史的声音。我们听到什么呢？诗篇第二篇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甚至刺耳的描述，这个不是安静的祈祷，而是一片嘈吵混杂的争斗。诗人一上来就抛出一个令人心惊的问题：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画面好像今天的世界一样，国和国的角力，经济体系的博弈，意识形态的冲突，还有每个人在职场的生活中为证明自己是进行无休止的奋斗。这个喧嚣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如同诗篇中的那个君王的密谋，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这个话道尽了人类最深的渴望和困境，哪怕你是基督徒。我觉得这位创造主的存在，他的律法，他的主权，对我们是一种束缚。我们以为只要剪断这个联系着上天的绳索，只要摆脱上主和我们就能够获得永远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成为自己的主宰，甚至成为自己的神。我们想建造一座无上主的巴别塔，一个完全自己掌控的安全区，一个完全由我们定义速度和方向的世界。对于我们拼命去挣扎，试图去切断那份的依赖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我们成长了，我们成熟了，我们最安全的了，结果却是我们反而失去了自由，更深的混乱和恐惧， 因為風箏斷了線咧，佢唔會直飛去太陽嘅，佢會一係就掛咗喺樹上面，一係直插落地。當我哋切斷同呢個生命嘅源頭連結嘅時候，變成為毛巾嘅浮萍。呢、这個就係我哋感到失重嘅原因，亦都係我哋如此爭鬥嘅根源。一切嘅混亂都係人類試圖在这个大地上寻找绝对的安全感，失败之后的焦虑的反应。我们越加速越发现自己正加速去走向虚无。面对地上的一切喧嚣，天上那位上主怎样回应呢？他没有惊慌，他也没有立刻降下雷电来劈死我们这班的儿子。诗篇说他坐在天上那边发笑，这个不是嘲讽的笑，而是一位父亲看着年幼的孩子试图举起大山的时候，因实力实在太过悬殊，没办法作出这个举动而慨叹。是一种本质上的否定。上主知道离开他，人类的一切的谋算终归于虚无，注定落失落。因为树枝离开树干必然是枯干的，没有其他的结局的。上主的回应不是毁灭，而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计划。他指着锡安山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圣诞故事的序曲。让人类望着推翻上主的主权的时候，上主却是望着差遣他的儿子进入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没有派军队去镇压去平乱，而是派出一个受膏者。这个是预示了上主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我们想的方式完全不同。他不是要从外面去打破我们的头，而是从里面去挽回我们的心。他要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方式，重新接起那个被我们剪断的绳索，恢复我们和他之间失落的关系和共鸣。除了诗篇中上主的旨意宣告，镜头和天上的宝座慢慢移向地上的现实，这个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甚至是破碎。当人类执意去挣脱上主的绳索，执意以自己的速度去奔跑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片的废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给我们看到的景象。这个是以色列人经历了国破家亡，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到去巴比伦。这个不单单是历史的废墟，也是心灵的废墟。你想想，当你觉得上主已经离开了你，当所有应许似乎都落空的时候，当你站在人生的瓦砾的堆上面，望着满地都是碎片，这个是何等的绝望。就好像我们有一些人正经历的婚姻的危机、健康的崩溃或者事业的停滞的时候，这个加速的时代如果跟不上个节奏，你就会被视为废墟或者是廢人。你覺得人生再沒有希望，被困在沒有出口的黑洞裡面，世界對你是沉默的。就是這個一片死寂的沉默的時候，連風聲都帶著哭泣的時候，在這個廢墟上面，忽然遠處山頂出現一個人影。守望人捉捉自己的對眼，不敢相信所見到的。有個人奔跑過來，他翻山越嶺，腳步雖然出狼瘡，即是跳下跳下這樣，他充滿了力量，他氣喘地說，臉上卻帶著抑制不住的光彩。這個人帶來了什麼呢？他不是軍事援助的協議，他也不是經濟復甦的方案，也不是快速成功的課程，他帶來了一句的說話，一句的說話，那句、個、說話就是當天如天方夜譚的一句話，你的上主作王了。這個就是福音。希羅馬時代福音通常是只有皇帝登基或者已經打贏仗的消息，但在这片的废墟上面，福音是关于上主加入历史的宣告。即使你看不到他的时候，即使你还在一个最糟糕的时候，他依然掌权，他依然在工作。先知用了一个极具 畫面感嘅詞描述上主嘅行動。耶和華在萬國眼前露出聖臂。想像一個戰士捲起佢衫袖，露出自己嘅好結實嘅手臂，準備全力去打仗。以色列人一直喺度等待，就係依個棒臂，期待佢好似當年出埃及嘅時候，分開紅海，擊殺仇敵，以雷霆萬軍之勢，掃蕩一切，討回所有以色列人嘅委屈。但當我哋將目光從以賽亞書嘅預言，移向特定的歷史時刻，以向伯利恆的夜晚，我們發現上主露出的傍庇的方式，徹底又再顛覆了我們和所有以色列人的想像。他沒有揮舞的權球，他沒有降下烈火，他也沒有調動天使軍隊，他露出的竟然是一個嬰孩的粉嫩，揮舞著連爪一隻手指的力氣都沒有的小手。这个不可思议，甚至近乎是疯癫的。有一个崇尚权力、力量、控制和速度的世界里面，上主竟然选择了一个最极致脆弱来展示他自己的作为。他卷起的袖子所做的竟然不是毁灭，而是诞生。他进入我们的废墟，不是为了去审判，而是为了我们的内部开始重建。这个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原来上主拯救的方式不是高高在上，在上面从泥潭中去拔我们出来，而是他自己跳入他的泥潭里面，来到我们身边。那双婴孩的小手看来软弱，但是他是修复宇宙的奥秘，让自己在我们苦难当中有份，好让我们在他的荣耀都有份。那我们必须要问，这个小朋友，这个婴儿究竟是谁？当然大家都懂答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转变的呢？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的呢？他为什么能够可以将废墟中的人在悲剧当中仍然可以高歌的呢？为什么他可以用他的脆弱的身体比世界的力量更加强大的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视线需要稍而向这个婴孩的柔软的身体，我们看见的他实际的实质是怎样。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这个奥秘。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漫长的沟通历史。古时候上主席先知用各种的方式，异梦啊、异象啊、诗歌啊、律法向人去说话，但是话语总是片段碎片嚟嘅，或远处传来的回响，佢系真实的，不过佢系片段的，佢让我哋渴望更多，渴望想听到更多，想渴望听到呢个说话者究竟系边个，佢嘅真面目系边个。但系呢个加速的世代入边，我哋亦都习惯咗碎片的资讯，短视频、断章取义，好难听到完整的声音。但是这个被称为终末关键的时刻，基督降生的时刻，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上主不再是发信息，他作索性将信息的本体，他不再差一个仆人，他直接差他的儿子到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连串令人平息词汇的形容词，这位儿子，他是上主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主本体的真像。你想想一个印象，一个印章盖在立上面，印迹和印章是完全吻合的，丝毫不差的。这位耶稣就是上主本质的完美的显现，他不是上主模糊的倒影。这个不是比喻，你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上主自己。你看到人类千百年来对上主所猜疑的问题的时候，上主是不是良善家？你看看耶稣就知道了。上主是不是真的爱我的？你看看耶稣就知道了。上主会抛弃受苦的人吗？你看看耶稣就知道了。 更令人震撼的地方是经文这样讲的儿子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一个巨大的张力，甚至是我们信仰的源云。当我们仍是马槽的婴孩，看到需要喝母亲的乳汁、布的包裹、约瑟的保护，甚至因为寒冷而喊得要死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这么软弱无力的婴孩在同一时间正用他的话语去支撑整个宇宙的运转。星神的轨道、原子的震动、季节的更替，甚至我们能够一呼一吸，都是维系着这个婴孩的手中。如果他松手的话，我们就归于无有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根基，一个不断加速、不断异化的世界，一切都在流变的时候，一切好像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站在流沙上面无处立足，但是基督他是那位坚稳的磐石，是支撑万物存在的基础。如今他的基础竟然入到这个世界，他支撑这个世界，也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那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能够可以稳固地踩下去，我们不再踩下去一个虚空 的世界里面，我们都不是生存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面的孤儿，因为能够托住万有的主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是仅仅托住个宇宙，他能够托住我们的破碎的生命、摇摇欲坠的信心。我们不再害怕堕落，因为我们堕落的最低处有一双手接住我们。最后，所有的镜头就聚焦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个震撼的宣告，可能大家都识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句短短的说话，包含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词语，动词来的，成了道。那个创造宇宙的理性，那个永恒神圣无限的智慧，肉身是暂时的，是脆弱的，是受伤的，是会流血的，是会死的物质，两者逻辑上根本上是不相容的。无限怎样可以在有限当中，永恒怎样可以入去时间，完全完美的东西怎样会是脆弱，怎样可以结合在一起，我们没办法想象。尤其我们对现代人来说，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身体为需要而优化。我很喜欢一句韩国人用的用语，人造人，改造自己的机器，即是改造你自己的身体。或灵魂的累，你说可能觉得你的灵魂实在太累赘了，我们用不断地劳碌，我们却是用咖啡因去压榨我们的身体，用各种的科技去修复我们的身体。年纪大你就明白有这句说话了，好，我们很少尊重我们的身体，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完全的疏离。但圣诞节告诉我们一件事，上主尊重肉身，甚至自己成了肉身。上主没有好像希腊神话里面只是披上一个人形外衣，或者是附身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他真实成为了一个人，他拥有 DNA， 他有血型，他有指纹，他会呼吸，他会肚饿，会饥渴，会累，即是会累，会流泪，会受伤，会疼痛，他有性别的，他会要排泄的，他有性的感觉的，他将神圣的荣耀藏在一个受伤的身体里。经文说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更加好的。如果一起去分享五经的弟兄姊妹，你会明白的意思。意思就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这个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上主的荣光停留在会幕当中，和百姓同行。那时候会幕用皮甲制成，人能够随便靠近，因为上主的圣洁会击杀那批的罪人。如今耶稣的身体成为了终极的会幕，上主不再住在石造的殿宇里面，他们都不是高高在天上，而是住在人的肉身里面。 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上主在一个疯狂加速的世界里面为我们按了一个暂停键，它在我们中间搭起一个帐篷，一个可以让我们大家可以停下来走进去和它相遇的地方。在一个帐篷里面，我们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奔跑，但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奔跑，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演技，在上主面前我们不需要再扮演任何，只要你存在，只要你存在。因此我们说圣诞节是关于接纳和款待的节日，我们这个原本与上主疏离的人，我躲住他，避开他，怕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得见他的面，我们想用我们的道德修养、宗教仪式或者我们的功德去爬上去找他，但这条路是永远都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越爬就越觉得自己越污秽。但现在上主他主动下来，他跨过那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来到泥潭当中，他不需要我们变好才爱我们，我们就是还作罪人，还作废墟中挣扎的时候，还在争斗不休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身边。他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这个次序不可以调翻转，这个次序不可以调翻转。在我们世界里面，通常是先有真理，先有标准，然后也先有达标，你达了标的时候才给恩典，那恩典其实是礼物的意思，你就要有奖赏。但耶稣入面恩典是先于真理的。刚刚新接纳的弟兄姊妹，你做过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过的，但恩典已经在你身上。恩典是先于真理，你先无条件，他无条件接纳了我们，拥抱了我们，然后在爱之中的关系里面，让你们去见到真理，并让真理去转化。这个就是一直强调的唯独恩典。救赎不是向上去攀登的成果，而是上主向下俯就给你们的礼物。你看那个婴孩，他没有设防，他打开双手，任何人无论是贫穷的牧羊人还是你远方的智者都可以靠近他。这个就是上主对我们的心情告白，我没有嫌弃你，我来就是跟你一起，我跟你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在圣洗礼亲眼见证了这份恩典是如何在具体和时空当中临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当我们再看到水倾流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是倒下去的额头，听到上主的应许的话语被宣告的时候，我们目睹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的彰显。上主没有将恩典留在抽象的道理里面，他乐意用物质的媒介，水你们刚才摸过了，他和他的话语大能结合来落实他的应许。这个正是我们信仰所坚信，圣礼是上主的恩典临在的有效途径，是他向我们施恩并关坚固信心的确据。不是你们的信心有多大可以得到上主的恩典，是上主的信心去坚固你们。今天已经领受洗礼的六位的亲爱的家人，再一次读出你的名字：江锦卿、李雪薇、李丽、陈伟君、钟清蕊、韦希扬，你的生命就在一刻，头先嗰刻，这个奥秘更深地去触摸同埋塑造你。喺水入边发生咗一场身份嘅重塑，正如诗篇嘅第二篇中上主宣告：你是我的儿子。在洗礼入边，上主指着你咁讲：你是我的孩子，我喜悦你。这个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去成就了一切。你不是宇宙中随波逐流的一个孤儿，你都你的生命的源头重新被接纳，你们有家。在水里面发生了一场的联合，你和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紧紧连相连，他的死算作你的死，与罪恶和过去的失败死了，他的复活算作你们的复活，向着上主与新生命去再活。 個托住萬有嘅力量，如今成為你哋生命嘅底層嘅托盤。無論將來你哋如何，唔係啱啱洗嗰啲，包括以之前洗咗嘅弟兄姊妹，你嘅生命將來如何都好，或有風浪，你哋唔會跌入虛無，因為你哋嘅主托住你同我。因此，聖誕節去行洗禮係合宜嘅，因為洗禮就係你個人嘅聖誕節。基督今日身在你心裏嘅禮儀嘅恩基，你記住，你今日受洗嘅呢個唔係比喻，而係屬靈嘅真實，係上主透過聖禮向我哋保證呢個信實嘅行動。當我哋展望明年教會七十週年嘅堂慶嘅時候，我哋慶祝嘅正係同一個真理。七十年嚟，上主持續不斷嘅喺呢度，透過佢嘅聖道同埋聖禮，將生命賜給我哋每一個建造佢嘅教會，唔係建造我哋嘅堂會嚇。你哋今日嘅洗禮，正係持續不斷嘅將個恩典嘅故事，用見證嘅方式去寫落去，去見證上帝嘅榮耀新嘅一日。有六位嘅見證人，唔同嘅年景，見證上主唔同嘅光景。親愛嘅弟兄姊妹，正道差唔多結束啦。我哋都一齊要離開呢個温暖嘅禮堂，回到2025年。充滿挑戰的現實，我們外面或有風或有雨，或者越來越冷。今天世界的變局迷離的，我們觸摸不到的，我們個人的生活或許我們仍然殘留很多的廢墟瓦礫，但是今天我們聽到的聖道也都見證了聖禮，有些東西去已經在起我們當中，特別是今天的新受洗的家人，你們生命的深處發生一個不可逆轉的更新。當我們再次面對這個世界爭鬧或者喧囂的時候，心裡會多一份的篤定的，我相信，因為我們已經見過那位真正的掌權者，他不是用鐵腕，而是嬰孩的哭泣贏得過勝利。當我們再次感到孤獨和自我懷疑的時候，我們再抹下你自己的額頭，我想想，剛才有些水流過，這個是上主親手蓋上給你們的印記，宣告我們是無條件被接納的孩子，哪怕你年紀有多大，在上帝心目中我們仍然是孩子。那種白色的疏離感在基督裡面擁抱你，開始消融，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希望你們能夠腳踏實地地有一份的歸屬感。也許我們不再 再依靠自己的掙扎去證明自己的存在感，或者去拆自己的存在感，也都不需要恐懼明天會是怎樣，下一刻是怎樣我們都不知道，因為那位托住萬有的主已將祂的帳棚搭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和我們同住，祂的恩典厚實的大地承載我們每一個人的腳步，祂的真理好像明亮的星光，指引我們穿透這個迷霧，讓我們在這個失語的世界裡面重新找回可以歌唱的能力。我感恩今天繼續聽到很美麗的歌曲，感謝主。就讓我們所有已受洗歸入基督的人，特別是今天的新的家人，帶著這個被接納的勇氣，帶著這份從水和聖靈而生的新生命的喜悅，走進新的一年。當我們慶祝教會七十週年的時候，讓我們紀念這個七十週年的核心，不是過去我們有什麼成就，而是上主在基督裡向我們人群所施予的不斷地更新和豐盛的恩典。這些恩典昨日、今日、永遠都是常新的，因為光已經來到了，黑暗將要過去。願從這百里行馬槽發出發，並在洗禮水中向我們確證的光，照亮我們每一個人向前行走，不是奔跑，不是為了速度，怕被人撇開。願平安歸於你們。